好，各位同学呢，我们来读念关于正残与邪残这篇文章怎么判断，就正残与邪残怎么判断这篇文章，我们来进行一个随文的读念。就是当中文义呢，我们不太做解释了，只是带大家把整篇文章看过，然后大略的摘要而已。那接下来今天要做的事情就这么一件事，所以请各位翻开《子观讲记》第87页，我们读念完成到116页。《子观讲记》第87页，正残与邪残怎样判断？第三行开始内文。正残和邪残分水岭非常的清楚，可是两者资格只是一心之别，修学路程中而走偏一些，必须尽快地从邪残调整为正残。若是已在凡夫外道的历程中，也应期待能遇到大善之士的启发，快速地从邪残转为正残。最危险最吊诡的是，每个人都知道不要学错，不要走错，但是却都认为自己是对的，而贬义地排斥其他。就像一个瓮里面是空的，原本可以盛装，却自封其心，如同封口瓮。正法对其宣下也是耳闻，却不入心，无法体解实用。这个封口瓮颜色清下，口懒得设，里面却不沾湿好。很多聪明人口若悬河地高谈佛法，却无丝毫地包容与安详之美，何来体解平等之空呢？从邪残到正残，或者从正残到邪残，并非从头来过。好比一位行者正初禅正定，禅定不断地提升，但是二禅之后起了禅定爱，从正禅发邪法，二禅以上转入邪禅。此人开始之时入了正路，却因关心的省律作意未周延，而偏入了邪禅。十七行，摩诃子观当中，智已大师特别叮咛我们要注意留意初禅退，因为初禅离欲界近，初入之人待欲界心，邪法随势而入。另一种情况，由邪禅到正禅也是跨行转入，并非从正定的起点再来一辈。比如是空定外道蒙佛开示，转正阿那含，续正阿罗汉，则是从初禅到邪禅。现在这17行到21行主要是跟大家讲，你正转入邪或邪转入正都不是回到起点再开始，随时都有可能在两者当中立即转换。好，这提这一点。好，22行开始。法无有定法，入正或入邪只要一心不同，便会失之千里。既然起点的正确邪误并不保证历程的稳定，为何还要学会判断正邪呢？原因很简单，走错路确实有机会转正，但是得等机会，而且当机会来临时，能够虚心下学，其一机会难得，其二当禅定已有相当禅修之后，大多慢心增长，能够下学之心更是难得。就是说，既然你正可以转邪，邪也可以转正，那你何必在乎现在是正跟邪会转来转去嘛？可是你要转正必须要有机会，有的人一生都没机会。第二件事情，机会来了，有些人没办法谦虚的去学，他会觉得自己懂了一些。好，所以呢，在88页开始第一行，我们就说啊，很多走错路的行者终其一生没遇到善知识，最后随其恶业沦堕山途受苦难。仔细想一想，如果一开始就发心学正行，花点时间认识正法，也许起步慢了些， 却是对投资的正效益比较有保障。第五行，正所谓学佛的精进就是准、快，在正确的方向有效率的努力。所以一开始就对事半功倍，也减少错误的业习，避免自误误人，这种心求正法的发心一定要稳固，才能为我们的法身慧命形成金钟罩保护膜。稍微解释一下，我们一般都想说精进精进，佛陀很精进，释迦牟尼佛非常的精进，大家就想说要快要快啊，或者是想说要把时间啊安排得很充实很紧凑，然后今天打了七，明天听了课，后天去做佛七，然后有天去打了禅。但是要记得一件事情，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的精进是什么，在正确的路上有效率，就是每一个时间都有在做断惑修正，而不是只是排了很多东西，那会变成风口误，入不了心。第二件事情要准，这样懂了哈，就是要准又要快才叫精进，要不然只有快却方向错，那不是错得更离谱。 OK， 然后呢，虽然方向对，但是走太慢，时间不饶人呢，资粮什么时候才累积到下辈子是有保障的。所以是要从释迦牟尼佛的经济，就是又准又快。好，第九行88页第九行开始，发心会决定省略自心的标准，发菩提心正信正闻为正定报果的导因，正信正闻，那么保证修学的报果必然为正禅吗？答案，正信正闻只是让自己尽量的不会走错路，早点出离生死苦报。修学的过程当中还是需要观心，并且以正法来自心，正信正闻而起修禅定的正邪，也是需要审虑判别。有些人会认为说，你现在修的方法是听正确的老师教的，然后这方法是正确的，可是你要记得，我们在操作当中，我们的心念也许不小心差了，它就变成邪禅了。所以不是正心正闻就保证是正禅，这是这一点。好，十三行，随时审查，随时修正，才能找正正果，100%的正法持心。十四行，修学历程每一步开发定慧的过程之中，随着定力增上，慧解真理，最周遭的观察力、学习的敏锐度都会超越常人。倘若关心省虑稍不周备，对周遭人事物不满意、不耐烦的情绪萌起，就可能心火燎原，变成凡夫禅，也就是邪禅。十八行，倘若认为已是正信正闻，执着自身所行皆是正定，这样的信闻丝毫不符合正信正闻，称不上正行。举例来说，自心称念十句弥陀得生净土，有人就认为自心所念早已超过十句，一定会生净土。这样的观念就是妖邪三宝，经典中略称为妖三宝，就是对自己的行为存有回报之心，这就是懒执之心。这样的自心绝对不是自成次子心，实修的行者都能够理解，自心的程度会随着觉照生气，进而辗转地增上。真切坦诚的行者绝不会停住于某一次的十句，而会一句比一句更亲近，一句比一句更能与诸佛之心相契应。二十六行，正报是无所求的至诚而感召的报果，类同《金刚经》所云，菩萨所作福德不应贪着，是故说不受福德。请各位翻到89页第一行，邪禅的发生前面提过，不一定开始就错，有些听闻正法而修习，但是禅定热昏惑了心，起了爱着，正定当中追定起相， 懒，贪婪定静。有的人先闻正法，正定也还没戳，禅定开发了些许之见，知人所不知，自慢四心起了参差，初定就开始走偏了。大部分的情况起头就错，有的人没有听闻正法，以调身习心观心，一拂散心而入定，或者以观空而正定，定中无慧观所证为邪禅，初定无慧法慈心，随处染之，即有即空，进而修人天福业，或者自心造恶。稍微解释一下第一行到第七行，就是邪禅的发生有时候是因为听闻正法，可是因为他听闻正法以后，他有一点点禅定，他就很高兴，就起了爱来，就是禅定爱，然后起了贪着，这是一种情况。那第三行跟第四行的意思是，因为有些人听闻了佛法，那在禅定当中，禅定也还没有错，可是他一出定之后啊，他会有比较猛烈的一些看法之见，那别人不了，别人不知道，他知道。这时候呢，他就起了一种傲慢心，或者不耐烦别人。那这时候他一出定之后，就开始一路走偏，所以下一刻他就开始变成邪禅了。那第五行到第七行的情况是另外一种，就是有些人他根本没有去听闻正确怎么修学，那他就调身跟习，然后强迫让他的散心不要起来，有点像是枯木禅。或石头禅这样，就是枯木石灰这样子的情况，抑制他的，而后入定。像一般的古代的一些 yoga 的行者，就是做这种方式。他们为了让身体比较轻，他们会把那个棉布很长15米，泡在水里面泡很多天，然后揉啊再洗，揉啊再洗，之后把它和着水吞进去肚子里面，再从下面拉出来。他们就是为了让你体内很干净，以后你会觉得身体的这个池身会非常的空灵。很舒服，然后甚至有的用倒吊的方式，就是让他的那个脑内啡分泌，然后因此很散心不起，而后好像是类似入定，那都是属于邪定，就是调身或调息，改变他的身或息，但是他不是用我们所谓的身息心三调，他是两个去做然后抑制他的方式，这种是一种方式。另外一种是观空，那就是它的空呢，不是空观，它是观什么都没有，就是把它放空放空放空，那很容易就会入无心定，入无想定。那在当定当中没有慧观，有时候会被人家夺这个身，好，那大部分有时候就真的就变成邪禅了，他会跟人家共享啊，或者一些鬼神或者兽神就会入他的身，两就一个身里面有几个事这一种情况，或者他就会变得比较痴呆，会蒙跟他的就是这个身跟这个事的线路会被中断掉。好，这种情况就是用观空或放空的方式做成的邪禅。另外一种就是初定了之后，因为他没有去闻正法，然后正定在入定当中，正定入定初定他都没办法用地理慈心，所以很容易就随处会懒着，思维上就没有法意来入心。好，这是属于一到七行的部分。那现在我们请继续看到第八行。第八行要介绍它几个相关的文章。在禅定与正位之差异这篇文章，以及人天报国与正定报国这篇文章，以及人天福报与菩萨六度这一共三篇文章当中，我们讨论到禅定高低和成凡成圣没有必然关系。成凡成圣的差异是在无为法，也就是在于他对于无漏相应的程度，对于断无明的高下，而不是跟禅定有必然关系，这是一般人都有的误解。好，所以一定要把它导正，它只有跟无为法正的程度相应于无漏的程度，断无明的多寡才会考虑你是成凡成圣，跟禅定没关系的。好，所以修福修定投胎到天界并不保证生死解脱，天界福报终有用尽之时，就是在讨论这三篇文章跟这一篇文章相应的另外三篇文章都值得大家一块认识。好， 介绍这个。那十一行开始来，所以呢，知道正残邪残怎样判断，这是很重要的课题，至少尽量地确保让自己走在对的路。八十九页十三行，我们进入第一个大部分，一举文证正邪之分。我们这个段落是要跟大家举出一些子观当中的他有的引言，来证明在子观里面确实有正残邪残的区分，就告诉大家有一真的是有这样的说法，不是我空穴来风。好，这是有这样的说法，这是要让大家升起信心。好，十四行开始，
禅定有功德禅之，每一禅之有十种禅之见属，以此十种禅之见属判断禅定为正为邪。十种禅之见属，宜初禅时以触俱取，触依身势而起，触因势大，地大，水大，火大，风大，粗细变化而起。触，有的说八触，也有的说十六触。八、十六只是分类的角度差别而已。另外，病触、盖触、魔触，触相类同，必须善加区别。因为不同的导因对治方式各个有异，初禅的正禅邪禅之分由初禅十六处发，禅之见属俱起，以此判断禅定正邪。如摩诃止观所云，就动处空明点点十种论，若过若不及等等，视为一动处中二十种邪相，空明等等十种论，指十种禅之见属。二禅以上也是依禅之见属判断禅定正邪，二禅以上的诸定十种禅之见属以内静心进起。第九十页第一行，另外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介绍初禅觉知，其云：一、成禅觉，十六处中一处有十种善法见属，安稳庄严者是成禅觉；二、坏禅觉，一处有二十恶法是坏禅觉。第四行，禅之分为成坏，成禅觉为相应正法，坏禅觉则是十种见属的过不及。过不及为禅之见属之邪相。
杜先生为大家念的这一段，他主要在跟大家谈为什么会发触。触的原因就是四大的一个调整。那发触的原因呢，各位可以在八十九页这边看到，就是在第十九行，除了禅定触以外，还有病触、盖触、魔触，这些的触相都是非常的相似的。所以触有四类，禅定触、病触、盖触、魔触这四类。那当他发触的时候，你要先判断他是属于这四类当中的哪一者，不一定就是禅定触。 有可能是病处，有可能是盖处，也可能是魔处，这是要先确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那蚕的这个处呢怎么发的，它是因为我们粗细相违而起来的。第二件事情，它依什么而发？如果是粗蚕依身而发，如果是二蚕以上，在89页25行依内地心而起。好，依内地心而起。那现在既然知道它处有哪些类别，处依什么，然后当中禅定处又怎么起，然后禅定处在初禅二禅以上各又依何而起依，现在再来，那既然这样，那我处怎么判断是正还是邪，就到了90页，刚才为大家念的90页，就是处当中你必须判断它是成禅觉还是坏禅觉。那怎么判断？就是每一个处都会有10个善法功德眷属，那如果是对的呢，都是如法的，我们就在第5行第6行中间的图可以看到，都是如法的我称为成禅觉，如果是超过的或不及的都算是坏禅觉。那第6行开始，90页第6行开始，10种禅之功德眷属，4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列为出发时无相22法具足10种善法。他说意思说，当你处禅定处发的时候，没有前面所提的这20种的恶法，那而且你具足了10种善法。那这10种善法是哪10种呢？一、出相如法；二、定相如法；3、空相如法；4、名相如法；5、喜相如法；6、乐相如法；7、善相如法；8、智相如法；9、解脱相如法；10、心调相如法。那另外在后面他又再提一次，用不同的语言提，就把相如法把它取代，换成比较简略的说法。11行到13行：一定，二空，三明镜，四喜悦，五热，六三心生，七知见明了，八无累解脱，九境界现前，十心调柔。那当中可以看到，就是所谓的出相如法，也就是我们第9个，就是境界现前，也就是14行这边跟他讲，出相如法就是境界现前，指的就是念慈心，如何让正念正法，你念念在正法上，而后能够稳定住你的心，相应不乱。15行，在摩诃止观里面，则列为空明定智善心。柔软、喜乐、解脱相应，这个相应就是前面4禅波罗蜜次第法门的境界现前，也是处相如法。这个相应指的就是4禅的念慈心相应不乱。18行，每一处有10禅之眷属，正则为功德善法，过不及则为邪相。举例以4禅波罗蜜次第法门的初禅16处来说，此16处各有10种功德善法，合则有160法。请看到90页第1行，就是初禅的真相呢，你有16处乘以10禅之功德眷属，就等于16×10，就是160个正法。邪相16处乘以10个禅之160，再乘以过和不及，就变320个邪法。那以摩诃止观的初禅8处来说，内文8处是功德，此觉成禅；160邪，此觉坏禅。就是如果都是在10功德里面成为成禅觉，那如果是邪法，因为有过与不及，所以就不是80，因为它是8处嘛，8×10是80，是成禅觉。那8×10再乘以这过与不及，就变成是坏禅觉。第8行，众上由文证可知，禅定有分正禅邪禅，至于10种善法眷属解释，全因篇介绍完禅之眷属怎样发起之后，我们再一并说明。那接下来在第91页第10行开始是全因篇，主要要讨论就是正禅发邪禅的一些原因，然后如果你发了之后要怎么再去做一个处理，是在全音篇会为大家介绍。好，11行，一正禅发邪法的原因。 修学历程发菩提心，正信正闻，感得正定报果。正禅发邪法，起因于定慧增加，但是尚未稳固。因此在见闻觉知的过程中，自心不慎，邪法集气。十五行，摩诃子观云：施观心者，本所修观善法安稳。从五根见已闻后，就是从五根见闻之后呢，他的心地昏乎，无复次序。一根有可爱可畏品品，就是热受、苦受、舍受。那一受当中有过不及二十邪法，三受合则六十邪法。第五根眼耳鼻舌身合三百邪法，虽九十五种种种异邪，而其出入必因五根，细寻三百邪法，必与彼相应也。二十二行，那这个邪法从五根入，过错不在外层。自以大师于摩诃子观中引用了大品般若经的例子来说，请各位看九十二页开始。第一行，魔内色不入，当外三禅悦，师生同学弟子放十八箭，习诸比丘得魔内恼，又得痰液欲毁，强软不竭，魔即哭泣。行者善觉师徒痰液或法主一语，徒众即称，徒众怨言法主责怪，如是因缘广说如大品。他说啊，这个魔呢，他想要在你自己里面，就是你烦恼魔啊或心魔，他不起来呀。那这时候呢，他在你里面烦恼魔动不了，那很简单，他外三痰悦，就是煽动一些你的护法居士啊，或者你的朋友，或者你的老师，或者跟你一块学习的人，那他放十八箭，就是针对你的六情的感受啊，放苦受、乐受、舍受啊，这都放这些箭啊，这些比丘啊就得魔的内恼了。然后如果说这些痰悦呢在那里毁誉啊，如果你呢不论他说好歹说坏说，你都不入心，就叫不结嘛，他都没办法有结报。结报就是以我们叫胜利，这个魔都没有办法胜利，就代表你顾得很好，这个魔就哭走了，就走掉了。所以说他说行者啊，你要善觉师徒谈悦呀。有时候呢，也许这些法主你的老师们他们会有不同的说法，或者徒众称啊，或者有时候徒众有些怨言啊，这法主怪啊，他说这些种种奇奇怪怪的事情啊，在你周围发生，你要能够平常心看待，这样 OK 哈。此说明邪法起因，一切在于行者的自心功夫。修行人受到考验，有可爱可畏频频的外层诸境围绕，朋友护持者的喜怒无常，或者干涉毁誉，在考验当中行者善觉。他就敢，这上面有在第二行，你看内文，行者善觉，我看到善觉两个字倒数的哈。他说行者你必须要善觉，何为善觉？就是只要善慈心，则强软不竭，魔即哭去，一切皆会柳暗花明，雨过天晴。第九行，观心修定，身习心调细，观察的敏锐度将超越常人，但是烦恼或尚存。这个阶段省虑自心必须周备，防范不耐自恃的祸心萌起，避免心火燎原变成邪禅。修学历程就像投资，也像登山渡海，随时都要留心。世间法如此，出世间法也是如此。选择法门依之修行，投资法身慧命，选法门知其修学前提，知其注意事项，留心对治险境的方法。正如投资有进入门槛、风险与报酬多寡，以及规避风险的准备方案。大论云：因世间正见得出世间正见，若破世间正见，即破出世正见。千万不能定执所见闻为正，所修为正，所证定正，这是错的。 为何修学正确之法不是一帆风顺，而会产生负面反应呢？此于摩诃止观有个譬喻说明其余。缘福正禅不应有邪，所以有者如福昌普，将得要利而夺成，福黄金将得利而夺欲，非要令了要退出法，出法将出而胜。他说这句话我把它稍微白话一下，他说正禅呐、实际上不应该是会有邪法的，但是为什么会有一些负面的反应呢？就像以前有一种药叫菖蒲，那当你这个药力要产生的时候，你的病快好的时候，因为它是属于太阳盛的，你会脾气不好，不耐烦，身体里面会烦躁之气会起来，就是会烦躁，所以将得药力之后你会撑。那另外一种叫做黄金，那这个黄金呢，当你要有药力的时候，它对固腰感，那你就会反而会多欲，就会多欲。他说那并不是药让你撑，药让你欲，只是这个药在推动的时候，你体内的一些本真的贪跟欲产生出来了，因为原来在体内就是病根病源在体内，这时候出法要出来的时候，他会把这个相显得更明确。那如果我们没办法善调，就反而被这个相，这个原来的出法将出的出法给带着跑了。所以出法将出而胜，这时候反而我们必须要更留意的去处理。就像我们在讲暖顶忍的顶的时候，它经过了暖之后，它八十六观字嘛，然后到了顶的时候，它看的角度很清楚了，可是他对于后面的四谛的整个形十六形象，他却没办法观察得非常，他观察得很详细，但他却没有办法用地理完全念之在之。他看得到，也看到自己的错，他也知道十六形象对的该如何，那错的如何，自己的起心动念又如何，三方面都看得清楚。这时候进入顶位嘛。你们觉得当他三方面都看得清楚，他进入顶位，为什么叫做顶位？就像刀锋，我看着都很清楚，但是我却没有本事，每个心行都没有间断的住在地理上面，所以他会有错误的念头会起来，就很像走在刀锋上一步就错，错了之后有没有马上修正，还是像那咕溜就下去了，就变顶舵了。然后这个关头过了之后，他才到忍位嘛，就是忍就是到地理上开始死得伤力了。那到什么时候他能够这些念头都在身上？要过完师第一法，所以顶的地方之后为什么危险？因为他看得很清楚，那出法他也看得很清楚，所以他会觉得他的力道很强，并不是力道强，是因为看得太清楚。好，就像现在这样子一样。二三行，所闻为正，所修为正，当将断惑之时，也是我们真正能够认清妄惑之时。好比两边拉锯，绳子将断之时，正是用力最大之时，稍不留心就顺势倒去。断惑一般来说为三毒、八万四千烦恼。摩诃止观判见病种类有72384，思病有377136。这可以参考《摩诃止观西经》329页、330页到331页，有详细的跟大家如何算，请各位看到93页。那我们当中如果加以细论，则不止这一些数目，它则有无量无边，因为一正种种不同者，必知业义。业义故起见义，这个一是一跟正是指一报正报，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他每个人的业也不一样，所以每个人起的见起的那些知见的错误、思想的错误都也各个不别也不同，所以这上面只是一个概括，仔细的去推一定是无量无边的。第二行，每一个人有其宿世习因报因，产生各个不同的见惑失惑，唯识学等的弄学说的烦恼分类，就像统计学只是一大致特征分类。好比人有高矮胖瘦、积极乐观、温文恭厚等等不同， 体型、性格、处事都是分类的方式，可是却找不到从里到外都一样的两个人。所以每个人的烦恼或病各自有异，也是顺乎常理之事。那么坊间有常有句错误的传言，一休没事，不休没事，一休就有事，是不是不去拉这条绳子，绳子就不会拉我们？答案，绳子就像烦恼，也许福报大的时候他不来拉，但是他从来没把我们放开过，没有断货就永远被系缚。每断一个货都有一次的危机，每一阶段都有考验，所以打从起修直至成佛，必须不断地提升，不断地学习，不断地省虑调整。切记依法而修，可是准确度却不是我们能够完全认定的。往往光心的能力越粗糙，越容易自认为准确度高。反过来说，当你观心的能力越精细，你就越清楚自己有偏离。所以切记千万不能够要挟三宝。
我们来看一看正入邪的情况。94页图中，因 A 阶段的正闻正行而修正正定 B， 在初入定的定外阶段 C， 三受入心，有的发五神通，慈悲忍力，行世间善法，或者知解真力，邪心见理，花道邪智，博学多闻，辩才无碍，或者嗔心惑起，行世间恶法，往后虽证得禅定低，但是已经没有观慧自心，属于邪定。如《金刚经》言，一切圣贤皆以无回法而有差别，禅定高低无关乎无回法的体解，这一点我们要谨记在心。问一问内心，今生学佛的所学为何，修学佛法的历程，每一步开花定慧之中，都在逆无明流而上，稍有不慎，省力精准不足，则可能顺流而下。加上既得的定力，为善为恶，雷厉风行，这是开自己的玩笑。山巅往下掉，脚底抹油还追不到，甚至很多很多的人自视为正，比初学者还难沟通。此中的善，三受入心行于世间之善，属于善心生太过邪相，非大悲贞观之出世之善，终归随业沉沦。
这边提的就是有些人他在禅定从 A 到 B 的时候呢，是正闻正定修正定，然后正得到 B 嘛，可是他在初定的时候到了 C 的阶段的时候啊，三受入心，就是苦受乐受舍受嘛，就是喜悦忧嗔或者频频，这入了心，就入了心之后，他就转为是什么邪定。那有的人因为这样子，而后在禅定当中发了神通，有慈悲忍力啊，他就行了很多善法。大家看起来觉得他没有错，没有错，这是讲是说，当然是讲他没有什么大错。可是问题是，这些世间善法，他会积了很多的福德，福报。这福报能不能保证他解脱？不行。那来生如果他的智慧不够，没有听闻佛法，而这么大的福报却令他为恶 福报太大了，可是没有智慧，不知道什么因缘成熟啊，那这时候流转的生死苦的时间要加长了。所以我们是以说他要出离，要尽快出离娑婆世界，要尽快能够成佛，我们用这样的角度来谈，说他当他呢发五神通起行世间善法，我们认为他还是邪禅，是有这样的角度。好，第八行开始就谈修学佛法历程当中，我们都是在逆无明流，是逆流而上，可是有时候啊，省略不准确啊，当你往下掉啊，这边跟大家讲的是第十行啊，开玩笑，就像三颠往下掉啊，我们脚底抹腰去追他都还追不到，所以有时候不是师父不拉你啊，是当他往下掉速度太快了，师父也只好放他去了，就他的因缘到了，他真的这样子起来了，就只好让他去了。好，我们把在十四行，请各位看到九十四页第十四行，继续往下念了哈。有的人自认为不做善恶，腾腾平住，平持嗔爱忧悔，以平平至高。智者大师叮咛我们，切莫庄严无忌，挨财教唤，须知无量劫死从无忌生。就像有的人曲解《金刚经》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不应注摄身心，说出了不应有男女相的谬论。这种谬解《金刚经》引经自己就指出了他的错了，就指出众生会有这样的误解，早在经文当中提醒了我们，经文当中不断的称呼啊，善男子善女人，他到底有没有男女相？有啊，正是区分男女相的证明啊。佛制的戒律学也是在在的强调区别，觉是学习分别智，去除分别心，无忌未能福祸，云何能断祸？十四行到二十一行这一段话是要跟大家讲，很多人都认为我不施善不施恶，我平平，错的，就是你不去做善，我也不做善恶，我腾腾平住。他说我平平自高，智者大师第十五行，庄严无忌，挨财叫唤，像只野狗一样，根本不是狮子吼啊！他以为他无忌放空，不起三念，不起二念。智者大师说，那是因为他不肯用心去看，他在那里让自己空空，浪费生命。然后他叫挨财叫唤，挨财叫唤什么人？什么东西在叫？就是野狗嘛。就是村外的野狗，然后或者杂交的那种狼狗嘛，野狼狗啊，然后就那些病的狗挨财叫唤，他看骂他，他说啊，无量的劫死，无量的烦恼，无量的让你生死轮回，都是从什么无忌而来的。一般人如果能够知道善恶，每一念头都清清楚楚，他就会能够代表他觉，随时都在觉醒。你会认为平平自住又还没成佛，怎么会没有错恶善恶呢？好，这要大家注意。所以《金刚经》有些人就引用说：“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啊，所以不宜注摄身心啊，甚至说出不宜有男女相，这都是错的。”经文当中就会称善男子、善女人，就已经告诉你他有这些相的差别。所以我们的觉二十行最后，觉是学习分别智，去除分别心。二十二行。一般来说，进行一项投资，我们会了解标的、投资管道，分析投资报酬，谨慎评估投资风险。所以我们投资法身慧命，标的是大波涅槃，管道是发菩提心行波罗蜜，投资报酬是得正禅神通智慧福德，投资风险是诸见过失。如此应当时时留意，确保投资安全，懂了吗？好，二十六行，佛陀叮嘱施衣，其衣亦不予与，众生却衣与不予。举例来说，摩诃子观观音戒入境云：智慧得无生子观，定慧已成，而起见着，着此空想，诸佛不化，何故不化呢？观世音推奏发一分息地，生一分空解，此事空见法尘与心相应，何观无生空门呢？通知涅槃，它称为空嘛，你能够用空观这个法门可以通到涅槃，众生却依空门而起见， 而后执空见而堕空，成为诸佛不化的偏执者。那佛为什么不化他？因为他推心发咒，一分气定就发一分空见，而后呢，他认为这个空见就是无声。那佛在跟他讲无声，他干嘛去理他？他自己不想学，已经把他的心给关起来了。好，第95页第四行，摩诃子观观诸坚净云：若不扣空见得禅者，多是鬼法。若执空见而修智慧，愚痴是智。摩诃子观观诸坚净云：今之空过，不为空见所动，成正禅正通，不为谄媚焦虑，以此神通劝化众生，吝舍见散入禅。多可怕哦，空成鬼法，空呢修智慧也变成愚痴的一个世智啊，好像看起来叫做什么充世间聪明啊，但是跟解脱完全不相干啊。第十行到第十四行我们做个结尾哈，大家再继续。禅修历程中知见渐渐真理，就像一把刀，用对是断除烦恼，用错则增长邪见过失。我们知道有这些风险啊，善加自心就能规避过失，达到投资目的。是以大师勉励我们：不畏非人于生死游泳，自摸贤理以魔为事，于魔不怖如心一火。就是你不要怕那些人非人啊鬼神啊，你要由于生死要有勇，他们再怎么样也不会在禅定当中害你的啦，没有人禅定当中被鬼神所害死的啦、哦、然后呢自摸贤理，你要呢把地理彰显出来啦，把这个魔当成你的侍者啊，于魔不怖，当他出现你看到你的烦恼魔，你反而呢像如心一火啊，看到你转化的机会。所以释弘誓愿是法门无上誓愿学为愿王，正法慈心止观安心，念念省虑调伏三受，智能显出心性之理，如此才是稳当之道。好，关于那个禅出禅的为什么会发邪禅的权益呢，下面还有，我们待会再继续休息一下。